各位听众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出评书《晚华尔买富之龙在江湖》，作者孙岩，演播国家一级评书演员孙岩。下面请听第221回。
许刚掐住了聂斌的脖子，他想在这个柳倩的面前买买功，看看自己怎么样，让柳倩看看你这老公行还是不行。他掐着这脖子掐得狠一点，正掐在这聂斌的第八根颈椎骨这儿，第八节儿颈椎骨。这根颈椎骨是管全身的，他使劲稍大点，等他再把聂斌放到柳倩的面前的时候，聂斌已浑身松软瘫在地上，柳倩还坐起来。你说你穿上点再坐起来，哦，什么都没穿，他什么都不在乎。呵，这么漂亮一女的，他能这样，一点自尊自爱都没有。他坐身起来啊，哟，还装呢，干嘛呢，怎么还躺那儿了，什么意思啊，耍赖呀，要包钱呢，讹人呢。对不起师傅，我好像不能动了。师傅
啊，你不能动了？怎么不能动了？我抓中了吗？我看看。
他这一活动，这聂斌这腿一看真的是不能动了，再活动活动聂斌这胳膊确实不能动了。你看这一不能动不是吗，这聂斌呢就捡了一条命。如果说聂斌现在能动，那这许刚所谓的这蝴蝶王就能掐死他，就把这个聂斌直接整死。他为了在这柳倩的面前表示一下自己行，对这柳倩是一片赤诚之心，一片真心，他就得会这么做呀。可是现在这人是全身瘫痪，可以说这脖子以下都不会动了。那作为他们两个人都是习武者，当然知道这是抓颈椎抓的，到第八节前抓狠了，把这第八节颈椎骨给抓碎了，因此上这人已经瘫了残了，这叫终身残废。这柳倩多聪明啊，刘倩心想别杀他了，杀他也没用了，这就是个死人了，就是脑袋会动，除了脑袋哪儿都不会动，这够惨的了，让他死了还倒干脆了，他这会儿一死不是吗，还就算解脱了。我坚决不能让他死。哎，我说老公啊，
哎，这都60多岁了，
他才18岁，是老夫少妻，那正经的老夫少妻可以啊，像这样的老夫少妻，这什么叫老夫少妻呀，这不就是在一起扯淡搞破鞋吗，哪儿是老夫少妻呀。可是没想到的这许刚啊，老了老了，他爱好这个，他上这当。哎哎，老婆你说，老婆你说，你快说，你就把他送回去吧，永远他也不会再来蝴蝶谷了，你也放心了，我也放心了，你快点晚上回来，咱们俩好喝酒，喝完就好，嗯，好吗，我求你了，你快点行吗。
好好好，那我不把他整死了吗，之前你不是说让我把他整死吗，整死就利索了，一了百了了，这是我捡回来的孩子，他的命是我的，我再告诉你，李斌呐，你不是我捡回来的，你现在动不了了，我告诉你，你有亲爹亲妈是我把你偷回来的，这说这话呀是当我老婆面说点实话。我告诉你，那时候我有点自私，我一看我膝下无儿，又没有结婚，没有儿子谁继承我的事业呢，没有人继承，我得找一儿子啊。然后呢，你说我老了以后谁能给我养老送终啊，顶那桑盆子，打那铃铛翻子，没有人呐。我一琢磨不行，所以我就安心把你偷来了，我也够仁义的了，把你偷来对你好，对吧，让你吃让你喝，教你的武术，谁让你现在出现意外了呢，
这意外都是怨你啊。你说当初你要让我跟张静那个，我能把你这个吗？我只要跟张静那个了，这是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了，就算你孝顺我的还不行吗？啊，再者说了，我供你这么多年，把你供成这样，我要点成本回来不行啊？我也没说要利息，可是你跟张静都不同意，还他妈搬出去了，我摸不着碰不着还看不着了，哪怕我能看着他呢，啊，能看着他这也是一件好事，养养眼呢。所以今天出了意外，没，别怪我，别怪我，别怪我。你呢也找不着你爹了，你也找不着你妈了，反正你现在已经残疾了，这聂斌心都快碎了，你这缺德的，你怎么这么该死啊？你怎么这么坏啊？我好端端的一个儿童，你把我在家里头偷出来陪在你身旁，你想要让我给你送终，我给你送终。你今天又找这女人，是她的指使，原来你把我整成残废都是她让的。你们太坏了，你们太缺德了，你们太损了，没有你们这么做人的。这会儿生气，生气有用吗？就看这许刚啊，把他一夹一纵身，老婆我带点酒菜回来，离开了蝴蝶谷，到蝴蝶铺，到了蝴蝶铺就到了张静的家呀。到了张静的家，哗就把这个人给扔着了。张静说怎么了，怎么了，问他吧，这给我拿着牛肉。张静没以为这事儿这么动，以为是怎么打麻了，腿疼了，师傅打徒弟正常啊。来，我来点酒，拿着菜，他走了。从这一走可就再也没回来，然后留了一封信告诉蝴蝶谷，你们不行再进了，再进蝴蝶谷就是死，就这么简单几个字。他走了，他走了，张静得问呢，你怎么样啊？聂斌怎么了？聂斌哭了。怎么？聂斌太明白了，我现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，我一点力气都没了，我这四肢都不会动了，我没办法再活了。他就说，我麻烦你，张静，你先把我抬到床上去。张静是一个练武的人呢，那时候他还不叫蝴蝶夫人呢，他就把他抬到了自己的床上。之前咱说了，两个人已经一起住了，就算是夫妻了。老公，你说怎么回事？我到那儿去看见一个人叫柳倩的，如此这般，所谓这个师傅许刚把我的脖子掐断了，拧断了，我现在全身都处于瘫痪状态。哎呦喂，这可是一晴天霹雳呀！人家小夫妻还要结婚，可是就没结婚的前头，自己丈夫瘫痪了，这一辈子怎么熬啊？怎么过呀？张静哭了，我怎么这么倒霉啊？就听这聂斌说，静啊，你我夫妻一场，好一回，说一日夫妻百日恩，百日夫妻四海深，我这一生最不后悔的就是认识你。不是到今天我说这话，之前我也跟你说过我很爱你，可是这种爱只能埋藏在心里了。你要是对我好，你要是爱我，请你给我一个痛快，我不想这么活着，我这么活着什么也不能动，作为一个武者，我躺在床上这一生我才刚刚20岁啊，啊，我那什么时候是头啊？我大把的青春，大把的年华，全都付之东方之流水了。我坑你不能坑你一辈子，要么你就把我弄死，你算成全我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我现在四肢不能动，我就是想死，我想拽死在床上，吊起拽死，我动不了，这不就把我难为住了吗？而你呢，给我一个痛快，要么你就把我拉出去，离开蝴蝶铺，有多远拉多远，让我天生天化，天生天世去，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，随天而遇了，老天让我活， 我就能讨着一口饭吃活下去。我爬都爬不了啊，就在那儿，谁能看我，谁给我一口。老天让我死，就早早的收我回去。死不一定是一件痛苦的事儿。人生多痛苦啊，这苦熬这个岁月我也活够了，我也见不着我的亲爹亲妈。这老东西许刚说我是偷回来的，你说我多可怜呢、啊、我打小就被他偷回来了，我求你了。他说这么多，张静就看着他，哭都不哭了。说完了吗？说完了，别说废话了啊。你就是我的丈夫，哪有嫁人之后说人家瘫痪了或者是有病了就走的那样的。你们家兴这个，我们家不兴这个。不行，就这么着吧，咱们俩还是过咱们俩的，大不了不去蝴蝶谷了。回过头来，张静哭着把这事儿跟爹妈说了，爹妈也哭了，我姑娘太痛苦了。但是爹妈先强调，静啊，咱们得做积德的事儿，咱们家信佛呀，咱们得走佛路，走佛道，心得善良，得心存善良。当爹的不应该说的话，孩子，你可以出去偷人，但你不可以抛弃你身边这个爱人，因为他是你的丈夫。这让当爹的还咋说呀？就是你这么年轻，大把青春，不能这么荒废，但是你可以去偷人。但是你不要把你这丈夫扔掉，扔掉你的丈夫你是不对的。张庆瞅瞅爹，我谢谢你，我是那种人吗？我要那样我就直接把财走就完了吧。爹你放心吧，你女儿绝对是走得正来行得端，三条大道我走中间，她越这样我越得对她好。爹你就放心吧，我跟你们倾诉一下，诉诉苦是正常的，谁摊上这种事儿，谁都是闹心的，谁摊上这种事儿，谁都是不甘心的。但命运就让我这么办了，用您的话说，我们家是信佛的，我怎么能做那种缺德作损的事儿呢？我怎么让我老公戴绿帽子呢？我要让他戴绿帽子，他生不如死啊。如果他活蹦乱跳的，背不住帅帅气气的，武功更好的时候，也许我把路走错，那都没准的事儿，我不怕他。而他现在他已经残疾了，我再去那么做，爹呀，那咱不叫欺负人吗？这种事儿怎么能是你女儿做出来的呢？好姑娘啊，我的好女儿，可这辈子你连个孩子都不能有了。哎，爹呀，这生不有，下生还有，下辈子我还做你们的儿女，我这辈子把所有的业都还了，我这辈子我把所有的苦都吃了，下辈子我托生到你们家是你们的女儿，那时候我估计咱们家又有钱又阔气，我长得又漂亮，我的相公肯定还是他，他得来补报我这个过，他得还我这个人情，这是肯定的了。所以到那时我们再夫妻恩爱呗。说得多好，说得多好，可惜这事儿搁在谁身上，这事儿都是一大事儿。你再强颜着欢笑，你自己内心的创伤你怎么能抚平啊？你抚平不了你内心的创伤，这是一个。二，怎么打服这时光啊？咱再强调一遍，他是颈椎以下，就是颈椎以下全身都瘫痪了，那就是说大小便都失禁，这还得专人伺候，专人护理谁呀、啊？当然了，既然这么决定了，这时候聂斌也知道了，聂斌就跟媳妇说，说你这样吧，你给我雇个人伺候，我们雇个男的。媳妇说别说傻话了，谁伺候你我也不放心。你放心吧，你是我丈夫，没事儿，我不膈应你，我膈应你干嘛呀？你是我老公啊，你拉点尿点能怎么着啊？你不就是大小便不知道什么时候来，没事儿，我都给你做好了戒子，我给你垫上，到时候呢能洗的咱就洗洗，洗不掉呢咱就扔了，行吗？聂斌眼泪刷刷的，甚至于说聂斌心想，我都不知道我有这命，我摊上这么大个事儿，我能摊这么好个媳妇儿， 这是我一生啊最幸福的时刻。可是不过把媳妇儿你给累了，我对不起你呀媳妇儿。没事儿，我不怕，就这媳妇儿，哎呦对聂斌这个好啊，从这儿开始就给做了个木头的轮椅，这轮椅能推的，花了很多钱，都是硬木的，但是这轮椅上头铺的那非常软和，能躺下能立起来，没事就推着自己的丈夫。前一年两年呢，这个张庆他也不怕什么磕碜的好看，就推着丈夫出去逮谁介绍这我老公，大家都钦佩这个张庆的为人，乃至于说江湖道上知道这事儿了，都来看这聂斌，大家都是习武者，都有一个怜悯之心。打那阵儿开始，聂斌交了几个好朋友，就告诉他们帮我收集武术拳谱剑谱这些东西。那么朋友们呢，就看他是个残疾人又是个习武者，就帮他收集这些东西。拿回来之后啊，他就让自己的媳妇儿张静给念，然后他去分析，他在脑海里就形成了个东西，然后他再教自己媳妇儿哪个武术里有精华，他就教自己媳妇儿。咱再倒出嘴来呢，我们再说蝴蝶谷。蝴蝶谷可大变样了，自打这柳倩来了以后，这蝴蝶谷好像是有人气了，今天来仨朋友，明天来五个朋友，但都不走这面，都走那面，他们也不走蝴蝶谷这个口，走那个口了，他不俩口吗？之前咱做过交代。那么就这样，这蝴蝶谷就变化了，以至于说他把这面这口啊几乎是给封上了，摆了三个阵，一个是蛇鼠一窝，一个是血蝙蝠，叫血蝙蝠阵，一个是狮虎阵。人说狮子老虎不能在一起，你看这狮子老虎它就在一起，都训练有素。然后这事儿过去了也就三年，不知道啊这许刚怎么死的，神不知鬼不觉的这许刚就离开了人世。那么后来呢，这蝴蝶谷就成了这柳倩的蝴蝶谷，许刚这事儿就没了，也没人再提什么许不许刚的了。那么许刚呢就消失，整个这蝴蝶谷就让许倩一个人给霸占了。后来他自己封为自己叫百蝶公主，他照许刚比是有过而无不及呀、啊，这武功这程度太高了。现在把这蝴蝶让他摆弄的，那真是跟他的徒弟儿女差不多，他让他们干什么，这些蝴蝶就能干什么。不管是每年有新的蝴蝶破茧而出，还是老的蝴蝶，他都能把他们摆弄好。因为他这种药啊，他越研究，哎，这药呢越高端，就是这些蝴蝶呢那就离不开这些药，所以啊他在这蝴蝶谷可就成了大名了，号称百蝶公主。就这样两家有个约，他知道啊现在蝴蝶夫人的名望，后来呢这张静叫蝴蝶夫人，这是社会上给的这么个号，可不是人自个儿起的，为的就是对抗他，这显见着就比他大。夫人她是百蝶公主，小丫头你那个功力不行，就对抗她来的。这蝴蝶夫人呢和她就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，她也不行出这个山门，从蝴蝶谷这头出，蝴蝶夫人的人也不从她这面进，当然那面人蝴蝶夫人也不去，就这么僵持不下。这么些年以来，这蝴蝶夫人就想报仇，把自己累成这样，那不说心里不别扭吗？丈夫十几年了就这么瘫痪在床，让这个宇文静给起个外号叫活死人，起得倒挺贴切。你说是活人吧，他走不了动不了，就这儿躺着，你说是死人吧，他还有这么一口气有思维。不过这些年来这活死人聂斌他倒有一手绝活，这手绝活也帮了媳妇很多的忙，就是说他精通了各门各派的武术， 知道了各门各派的长短拍，哪门哪派他都知道点，弱点在哪儿，精华在哪儿，他就避其精华，抓其弱点，直接攻下，直接拿下。所以他媳妇儿在他的指挥下，那赢了好多人。有不服气的也来比试比试，听说你们这有一活死人能指挥他媳妇儿打仗，我试试，咱们以武会友吧。有来这样的，基本上都是输，这十几年来没输过，蝴蝶夫人都是赢，来访者都是输。所以啊，这蝴蝶夫人这名望可大了去了。可就是在这两口子心中有一个事儿耿耿于怀，什么事呢？就是柳倩这事儿，他霸占了蝴蝶谷。这蝴蝶谷本来就应该是聂斌、张静俩人的，你别管他是把我偷来的、抢来的，他毕竟把我传授了武术，我没说杀他，你把他整死了，神奇失踪、神奇死亡，肯定是你柳倩做的。所以呢，一要报仇，我杀他行，他是我的仇人；二他是我的师父，我师父让你杀了，这不行，咱得讲理啊，这叫一码是一码，桥归桥来，路归路。所以这么多年呢，这个事儿呢，始终是在这个导火索之内，是一触即发。只要是谁一点头，这火就得打起来。那么今天终于把众群侠盼来了，把萧鹏盼来了，蝴蝶夫人就把这些事儿张静都说清楚了。这回呀，宇文金明白了，看我明白了，那蝴蝶夫人你有没有把握赢这个蝴蝶，就是百蝶公主啊，就柳倩呢？我没有把握，我真的没把握，因为我练这功再好，咱不懂他怎么把那些蝴蝶训练成有素的那样，这事我真不懂。那怎么办呢？他回头瞅瞅八王千岁，八王千岁找的方妹等说话，旁边萧鹏说话，怎么办？我们也得进谷啊，必须进谷，必须把他拿下，绝不能让他再霸占蝴蝶谷。是啊，他要霸占蝴蝶谷，群侠没法去摩羯山庄，这摩羯一派不灭，江湖还是一片动乱，所以必须得灭掉摩羯山庄和摩羯一派。蝴蝶公主你必须得死，大家说是，这是对的。蝴蝶夫人说我不行是不行，但是她也对我有点惧怕，我可以带队，至少啊，我今天说白了吧，我这仨徒弟是为她准备的。头一个大徒弟叫飞天红雨彩月，飞天红雨彩月这个他能治蝙蝠，也能治那些蛇，还有这个火龙神女彩虹，他口里能喷火，他练的是烈火掌，掌内也能打火。还有这个叫补天女娲，力气很大，所以这些人我都是给他们准备的，如果准备好了咱们就可以出发。好啊，头一天晚上睡觉，第二天早上一起来，大家集合好了，要闯进蝴蝶谷。